天涯寻法，蓬莱海市，来讲讲发生在山东蓬莱的寻法故事。北宋时期，有两个女子慕容飘雪和上官鸿鹄，她们分别来自西南和西北，两个人的个性比较相像，都有很好的武艺和男孩子那般勇毅与豪爽。长大了，父母亲戚给他们介绍对象，他们都觉得不满意，觉得最好能在中途找个相中的。于是他们二人不约而同来到了东京汴梁城，也就是开封府，并在一个酒馆中相遇。慕容飘雪那种洒脱和上官鸿鹄那开阔的胸襟，让两个人顿觉相见恨晚。当聊到出来游走的初衷，更是觉得志趣相投。他俩都是豪爽之人，再加上穿着打扮都是外族人的形象，很是惹人注意。当时有个当差的正好也在这里吃酒，觉得两个女孩很有个性，于是回去找府尹商量，看能否帮他们物色个对象。当时的开封府府尹正好是包拯，包拯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是清官的化身，以铁面无私而著称。其实真实的包拯不但是清官，而且是位很热心的人。他有一个很要好的道人，此人很有能力。民间传说包拯有个阴阳枕，白天可以断人间的官司，晚上可以断阴间的官司。这个事情其实说明包公拥有不一般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其实就来源于那位道人。当那位官差把在酒馆遇到的事情对包公说了，包公一听心肠就开始热起来了，正好此时那位道人也在。包公说，
想我大宋，海外藩国的女人都曾远道而来找中土之人借种，而今西南夷和西域之女又来中土寻郎君，可想我大宋……
话还未说完，那位道人就截住包公的话茬说，
不是大宋有德那么简单，将来这方土地还得经过血与火的洗刷。其实这些人现在不远千里都愿意往中土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将来这里要有一件震撼宇宙的大事发生。
包公想想说，
我记得有一次去阴曹地府办事，当时阎王就曾对我说过，别看现在这些小鬼们比较忙活，到将来有一阶段小鬼会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更忙了。
当时我就问阎王为什么，阎王说，
如果将来有谁来人间传让众生真正得救的大法，那得法的那些人即便是在历史上做过什么坏事，小鬼们也惩罚不了他们了。如果出现当政的人迫害这些修行佛法的人，那他们自然会下地狱。不但如此，那些随从的、跟随迫害佛法的人跑的，也都会落下如此下场。所以我才对小鬼们说，到时候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好了该干活就要多干活。
当时我没觉得太吃惊，因为我其实也能知道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但你这样一说，要出现震惊宇宙的事情，我看问题就显得更大了。道人神秘的一笑，岔开话题说，
大人，我看应该找来个女道友出去看看他们吧。
包公同意了。道人开始用咒语换来一位女道人，对女道人说，目前有两位外族女孩与你有宿世姻缘，你去看看他们吧。女道人说，那好吧。慕容飘雪和上官鸿鹄吃完酒之后，就一同回到客栈。刚要休息，女道人敲门进屋，他俩开始觉得奇怪，怎么会遇到女道人？女道人也不客气，进来之后找个凳子坐下来，就问他们俩，听说你们不远千里万里到这里为了找如意郎君，你们能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吗？难道在当地找不到如意的？慕容飘雪和上官鸿鹄再豪爽，但他们都是女孩子，听了女道人的话不免满脸通红。慕容飘雪小声地说，听说这里的男人好，不像我们那里的男人比较粗野。上官鸿鹄压低了声音说，听说这里的男人认识字多，会写上好的诗词歌赋。听了他俩这番话，女道人笑得都有些岔气了。笑过之后，随之收起了笑脸，严肃地对他们俩说，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今生你们与好男人无缘，所以你们赶快打消来中途找好男人的想法。他俩一听还不服气，完全抛开了女孩的娇羞心态。怎么会与好男人无缘？中途这么大，论我们的美貌和技能，难道就没有一个好男人相中我们？女道人看他们有些着急了，就慢慢地说，好男人是有，可是都驾驭不了你们，所以你们也别试着去害那些好男人，他们还给中途别的女子留着呢。这番话让他俩更不解了。女道人见状安慰他俩，其实我是说你俩今生有更好的安排。别看表面上你们因为要找个好对象而来中途，可是阴差阳错，你们要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俩一听来了兴趣了，于是让女道人说下去。明天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去蓬莱，到那里看看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们先休息一夜，明天早上跟我动身去蓬莱。女道人不等他们回答就离开了。第二天他们跟女道人一起启程去蓬莱，他们经过河南省的濮阳，经山东北部的石鼓、聊城、高唐、德州、滨州、昌邑、栖霞，最后到达蓬莱。上官鸿鹄问女道人，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女道人说，这一路上与我们曾经有缘的人很多，而目前走别的路线也许距离比较近，但是就遇不到这么多的有缘的人，这些都是将来对我们很有意义的人，所以缘分一定要在此时连上。一路上女道人从道家的角度跟他们说了人生的意义和一些道家修炼故事，他们对人生和修炼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一天他们终于来到了蓬莱，正巧赶上下雨，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天上有一道美丽的彩虹。本来这条彩虹很正常地悬挂在天边，可是女道人口中开始念咒，彩虹忽而变作一条龙，忽而变作一只凤凰，甚至变作一只大雁，忽上忽下地飞舞着。这下子让他俩和周围的人看得目瞪口呆。过了半天，大家才回过神来，再找女道人却找不到了。女道人早已带着他俩躲进一个偏僻的小屋子里去了。 进了小屋，女道人说：我就是想让你们看看生命还可以更好的活着，这比找个如意郎君可有意思多了。他俩此时找对象的想法都很淡很淡了，听女道人这样调侃他们都不好意思起来。在这里，女道人叫他们打坐修行，把一些道家的东西传授给他们，因为他们根基很好，领悟的也很快。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一些基础的东西已经铺垫的差不多了。有一天，女道人对他俩说：现在我带你们见见世面去吧。他俩不解，心想：我们从那很远的地方来中土，和从东京汴梁来到这里，这些不都是见世面的表现吗？还要见怎样的世面呢？女道人看出他们的疑惑，但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在前面走。他俩充满了好奇，也随后跟着。当走到蓬莱海边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当时世间没有的景象，海市蜃楼。女道人急促地说：快跟我来。他俩一听，紧跟着女道人的脚步，一下子飞跃似的进到了另外的时空形式当中。在这里，他俩看什么都觉得非常的新奇，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见过的。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东西还能与他们沟通上。在女道人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个亭子里坐了下来。女道人念动咒语，这时亭子自己慢慢的起空，慢慢的飞了起来，让他俩好好领略一下这里的山川地貌与风土神采。那真是仙气十足，神光显，山川大河尽收揽，祥云四海飘无尽，天女婀娜仙姿展。用人间的词汇是无法描绘出那里的美妙和神圣。正在他们尽情地包揽仙界神韵之时，从天上飘过来一位道家的神仙和一位佛家的神仙。道家的神仙长得有一点像我们所见过的兽形模样，但不是兽形，而是另外一位神。佛家的神长得很慈悲，耳垂很大。道家的那位神首先开口说：
慕容飘雪，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能来到这里吗？
他俩一见，立即上前施礼，聆听神的教诲。那位道家的神继续说：
拿你来说，你从前负责比现在美好无数倍的天体宇宙，在那层宇宙之内，你是展现佛法为那层生命开创的多姿多彩为特点的，所以在你所在境界中，不用太多变化，本身就十分的丰富。在漫长的岁月中，你和那一层次的众生快乐地在一起。接下来，你和上官鸿鹄所遇到的问题有点类似，这里就先不说了。至于说你们也是因为机缘所致才来到了这里。
说着，那位道人拿出一只玉镯，接着说：
慕容飘雪，你将和玉有缘，只是这份缘，你们在不同空间与人类的历史中会经常遇到，但在诸佛传大法的最后阶段中，你们会再次相遇，但怎么把握就看你自己了。
说完这些，也不管慕容飘雪听没听明白，这位道人转向那位佛家的神说：
你说说上官鸿鹄的事情吧。